大家好，我是谢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疑案是影响1982年万圣节的泰诺中毒事件。现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儿童每到10月31日都会期待扮装、要糖果等活动，但是你知道吗？美国1982年的万圣节却差点因为一个事件而全国取消这些活动，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泰诺中毒事件。事件要从1982年9月29日星期三这天说起。这一天是学校的上课日，但是12岁的玛丽·凯勒曼醒来时感到流鼻涕跟头痛，于是他的父母让他待在家里，并服用一些泰诺药物之后休息一下。我听到他走进浴室，我听到门关上声音，然后我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玛丽的父亲丹尼斯·凯勒曼这样回忆。我走到浴室门口敲门说，玛丽你还好吗？没有人回答。我再次敲门，玛丽你还好吗？仍然没有答案。于是我打开浴室的门，穿着睡衣的小女儿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急救的玛丽被宣布死亡，但是死因不明。不过事情还没完，几个小时之后，在芝加哥附近的郊区，一位名叫亚当·詹纳斯的27岁邮政工人也请了病假。午餐之后向妻子抱怨头痛之后，服用了两片特强泰诺。跟玛丽一样，他几乎立刻倒在地板上无法苏醒。当时医护人员诊断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的亲戚赶到家中安慰悲伤的妻子。亚当的突然去世让弟弟等亲戚不知所措，亚当只是下一个失去的人。1982年的9月29至30日，芝加哥地区共有7人突然生病死亡，其中有一个人是4个孩子的母亲，还有包括一名一周大的婴儿。另一名健康的31岁男子在工作时瘫倒在地板上。最后一名受害者是一名女性空服员，三天后被发现死在公寓中，在浴室柜台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泰诺。事件发生之后，研究人员跟毒理专家很快找到罪魁祸首，被篡改了特强泰诺胶囊。原因是有人打开胶囊，并用致命剂量的氰化钾代替止痛药，于是最常见的非处方止痛药之一却变成杀人武器。1982年的泰诺谋杀案震惊了美国全国。10月1日，万圣节的季节正式开始，七人死亡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媒体称之为泰诺恐怖分子的人依然逍遥法外。其实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听说万圣节大餐中掺有刀片跟老鼠药的可怕故事，但是泰诺的谋杀案却把人们大吃大喝的焦虑情绪提升到新的恐怖水平，使得全国的城镇取消万圣节的庆祝。而药厂官方对泰诺谋杀案的反应也非常迅速，强生旗下的泰诺制造商发起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费品召回，让药店跟杂货店下架3100万瓶特强泰诺。在这个期间，芝加哥地区又发现几瓶含有氰化物的瓶子，但幸运的是没有其他人受到伤害。而联邦政府也迅速行动，先是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篡改法案，该法案承诺任何被发现篡改药品或是其他消费品的人将被判处最高20年的监禁。美国食品跟药物管理局 FDA 通过了新法规，要求制造商将泰诺等药物装在防篡改的瓶子。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兼哈佛医院的儿科教授艾伦·伍尔夫博士表示，1982年的泰诺中毒事件是关键时刻之一。40年后，我们理所当然认为非处方药品是用塑料收缩包装的，并且需要撕掉一块铝箔纸。这些悲惨的杀戮改变了制药业，也改变了联邦标签法。那么为什么药物谋杀会影响到万圣节？由于谋杀案发生在临近万圣节的时候，人们把对受污染非处方药的焦虑转移到长期以来对万圣节糖果的恐惧上。万圣节肆虐狂领域的权威专家、特拉华大学社会学跟刑事司法教授乔尔·贝斯特表示，万圣节肆虐狂指的是在万圣节给孩子们提供受污染食物的行为。贝斯特也将万圣节肆虐狂的出处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有组织的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起源。贝斯特更表示，有这样的故事，人们在煎锅里加热硬币，然后把烧红的硬币扔到捣蛋者伸出的手中。至于万圣节虐待狂的报道，真正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跟70年代初，当时公众对于越南战争、反主流文化运动跟虐待儿童等新术语深感焦虑。1970年《纽约时报》刊登报道中警告苹果中的巧克力棒被泻药取代，以及含有安眠药的糖果包。该文章还援引纽约州的卫生专员的话表示，在万圣节糖果中发现了别针、刀片、碎玻璃跟毒药。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在孩子的万圣节糖果中下毒？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斯蒂恩博士的精神病专家指责是当今社会的纵容造成人们产生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那些向儿童提供有害食物的人看到校园骚乱中的罪犯跟学生都能逍遥法外，于是认定自己也能够逍遥法外。但是根据贝斯特的研究却推翻了万圣节虐待狂的报道，认为都是虚伪的，这是怎么一回事？1985年贝斯特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调查自1958年以来所有已知的万圣节虐待狂的说法，并且得出令人讶异的结论。用贝斯特话来说，他无法找到有关儿童因为在不给糖就捣蛋的过程中失去受污染食物而死亡或是受伤的可靠报告。每一份关于万圣节糖果中发现刀片、别针或蚂蚁毒药的报告都被证明是儿童或是成人的恶作剧，少数儿童在万圣节期间或前后死亡的悲惨案例则被广泛归因为受污染的糖果。医疗记录则证实这些案例是由心脏缺陷、感染或是其他可解释的疾病造成的， 其实跟糖果没有任何关系。唯一被证实遭到万圣节糖果中毒身亡死亡儿童报告，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州八岁的儿童蒂莫西·奥布莱恩的不幸事件。他在吃了含有氰化物的万圣节糖果后死亡。凶手不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邻居，竟然是蒂莫西的父亲。原因是他为了从保险单获利，选择杀死自己的儿子。最后父亲被定罪，并且被判处死刑。贝斯特表示，该年十月泰诺事件曝光之后，人们几乎立刻开始将中毒事件跟儿童不给糖就捣蛋游戏以及受污染物质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其中受到泰诺事件影响最深的芝加哥，对于万圣节的恐惧最为强烈。社区因为谋杀案依然处于震惊，而且加上尚未逮捕任何人。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家鲍勃·格林写下：“如果你是一位家长，而且还有点理智，你就会禁止孩子在这个万圣节出去进行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在泰诺杀手肆虐的今年，让男孩或是女孩挨家挨户索要食物是特别愚蠢的行为。甚至芝加哥市长散发多达100万份的传单，鼓励芝加哥人在万圣节选择分发金钱或是小玩具，而不是糖果。在芝加哥郊区，防堵协会要求居民发放糖果优惠券，以便在附近的商店兑换。而在远离芝加哥的新泽西州恩瓦兰等社区，选择完全取消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跟马萨诸塞州其他郊区跟小镇也纷纷仿效。贝斯特跟追踪1958年以来所有万圣节虐待狂的报道，据他称1982年有12起万圣节糖果污染事件，仅次于1971年的14起。不过就像他研究所强调的，万圣节虐待狂的报道跟实际发生情况并不相同。尽管联邦调查局跟其他执法部门进行40年的持续调查，但是泰诺谋杀案的凶手始终没有找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